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5号星期一，也是国际新闻。全球第四大智能手机大厂欧柏戏剧性终止旗下自研手机芯片事业体的捷富科技。未来手机的芯片全数是仰赖外购，将牵动一系列供应链生态。业界预告和欧柏合作多年的台湾芯片设计商联发科是有望受惠。捷富原先是欧柏因应美国对华为的芯片技术限制措施未雨绸缪之下成立的内部芯片设计部门，曾经豪言要投入500亿人民币从事芯片的研发，更加预计在今年底前推出首款自研手机。然而随着智能手机市场成长的停滞，捷富员工是逾3000人一直是失业，甚至是还有网民爆料近期才是通过第一轮的面试，亦都约好了后续面试日期，想不到公司突然倒闭。欧柏日前通告声明当中表示，面对着全球的经济手机市场不确定性，经过慎重的考虑决定终止他们的业务。在中国官方准备长期打科技战芯片战的时候，欧柏成为了首批退出芯片业的中国大型科技公司之一，令到市场感到意外。据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玛格利特·韦斯特格和其他的高级官员将会在5月30至31号在瑞典的吕纳奥举行欧盟美国贸易以及技术委员会的第四届会议。美国和欧盟在一份声明的草稿当中显示，双方将会在这次会议上承诺在应对中国非市场行为关切上采取联合行动，协调相互之间的对半导体以及其他产品的出口管制。这份声明的草稿说，双方将会处理非市场行为亦是经济胁迫，并且力争召开定期会谈，商讨阻止欧美公司支撑战略对手技术的外向投资。这项声明还表示，双方还将会协调他们对敏感产品的出口管制，包括可用于军事的产品。报道还说，整个的声明只是提到中国两次，仍有可能会在会议召开之前作出改动。布鲁塞尔方面表示，欧盟将中国视为是一些领域的合作伙伴，一个经济竞争者，亦是战略对手。欧盟计划重新调整他们中国政策，认为和对中国更加强硬的美国进行协调是重要的。声明在强调中国医疗仪器领域的时候表示，跨大西洋伙伴在针对非市场政策以及行为构成的威胁上边探讨可能的行动。美国和欧盟还将会力争协调努力抗衡外国操控信息，包括中国跨大俄罗斯有关乌克兰战争的虚假信息的罪述。近日北京当局而进一步打压以及驱赶维权人士，星期日著名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黄霄岭发布的推文以及是影片，透露李和平人身安全受到中共威胁。他表示，周日傍晚和平和一人在屋企里面的时候，房东带着十多个人闯入了小院，逼他搬家，发出了不走弄死你的威胁。他还说和平不同意房东发飙，是将卧室的玻璃窗是打到一个大洞，玻璃碎是一地。打了110是报案之后，警察竟然说房东有权力是将自己的房子的窗户是没有毛病。李和平为中共2015年七零九大逐步行动当中遭到逮捕的北京维权律师之一，2017年5月获释之后，多年来遭到北京当局是严密监控。中国资深公益维权人士程渊的妻子施明磊转发该个推文，并且表示，这个就是中国人权律师的生存现状，被逐步被任意羁押，被酷刑，在出狱之后还是要被逼迁，末世的极权越来越疯狂，越来越是没有下限，今日没有李和平的立足之地，明日亦都是没有任何的一个人。程渊为中国政府公益组织长沙赋能联合创始人，2015年5月因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5月15号联合国指定的国际家庭日，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日前宣布将会在20多个城市开展第二批的新时代 婚育文化建设试点项目，试图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这个是当局为中国出生率下降所推动的最新举措。环球时报、中国日报等中共官媒表示，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为执行政府人口以及系生育措施的国家机密，近年来落实宣传教育、生殖健康咨询服务、优生优育指导、计划生育家庭光复、权益维护以及流动人口服务等六项的重点措施。英国泰晤士报表示，这些的项目的重点是提倡适龄结婚、适龄生育、鼓励父母分担育儿责任、压制高彩礼等陈旧的习俗。这些的试点城市当中包括中国的河北省、邯郸市、广东省广州市等20多个地方。去年5月，中国生协已经是在北京、苏州、江苏、浙江等20个城市开展鼓励婚育的项目。墨西哥当局表示，星期日在墨西哥北部发生一宗涉及到一部小型客车以及一辆货运拖车的严重高速公路车祸，造成26人死亡。北部边境州塔姆尼帕斯州的检察官以及警察表示，死亡人数的是初步的，这个显然是因为到处都是残骸，而且大火烧毁了客车以及货车。在现场未有发现货运拖车的驾驶舱，这个表明司机可能已经解开了拖车并且逃走。官员表示，事故发生在州首府维多利亚城附近的一条高速公路，原因正在调查当中。当地的媒体报道说，很多受害者可能是外出返回的一个大家庭的成员，但当局未有证实这一点。中国寻求加强在非洲之国的存在，希望和这个地区的阿纳特利亚是深化战略关系，而后者亦都在度向北京示好，暗示正在是同美国疏远。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一在北京会见非洲东北部国家阿纳特利亚的总统阿费沃基的时候表示，两国应该不断充实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阿费沃基在5月14号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们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以下的节目里面，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议员正在寻求压制中国购买美国农田。另外，我们会盘点美国国会正在酝酿的科技监管法案。意大利与台湾关系升温，那一带一路续签会不会生变数呢？另外，中亚博弈格局面临重新洗牌，借中亚峰会中国能不能够抢到先机呢？最后，我们会报道金砖国家南非峰会将会讨论建立统一货币的问题。欢迎收听。不过我们以下先报道有关专家认为首尔和东京缓和是有助于华盛顿对抗北京。中国在东亚争夺主导地位的努力似乎已经实现了美国多年来努力未能够实现的目标，就是促使相互仇视的美国盟友日本和南韩之间达成和解。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南韩和日本领导人今年第二次正式会晤，强调该地区的安全局势迫使他们共同努力。南韩总统尹锡悦在5月7号到8号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第二次双边峰会上表示，严峻的国际形势和一系列复杂的全球危机需要南韩和日本之间的合作，但未有点名具体是哪一些国家。兩個國家的關係由於與日本在1910至1945年期間對朝鮮實施殖民佔領的歷史積怨而緊張了12年。當尹錫悦今年3月份訪問東京的時候，兩國選擇修復關係。雖然朝鮮是他們最直接的關注點，但毫無疑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在地區的強勢是日韓兩國心中壓住的石頭。在乔治·布殊政府期间担任过东亚和太平洋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的李维亚说，李维亚继续讲到，正在进行的韩日和解进程为东亚地区的主要大国南韩和日本提供一个重要的机会，可以与美国共同努力向北京表明他们不会接受中国实现地区主导地位的企图。 直到今年四月，在2022年達到創紀錄的試驗次數之後，北韓的導彈威脅每個月都在繼續。南韓、日本和台灣都說中國在該地區變得日益咄咄逼人，他們聲稱北京正在入侵它的海域和空域。在1月份的一次會議上，美國和日本對中國試圖重塑國際秩序，以使到它自身受益，並為此目的而運用中國日益增長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技術實力表達關注。兩個國家還表示他們反對中國加緊企圖在東中國海以武力單方面去改變現狀。專家表示，華盛頓在亞洲最堅定的兩個盟友恢復關係，亦都為拜登政府組建反對中國的聯合陣線提供機會。中國試圖破壞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亦都尋求取代美國佔據該地區的主導地位。美國斯坦福大學東亞研究講師丹尼爾·斯奈德表示，拜登政府一直在度非常努力地推動雙方恢復關係的正常運作，以便更容易地促進三邊安全合作。這些問題包括供應鏈的韌性和減緩先進電子技術向中國轉讓等。三個國家越能夠在從導彈防禦到海上安全的所有方面進行合作，美國就越容易實現它更加廣泛的安全目標。他繼續說，前中央情報局分析師、現任 LMI 諮詢公司政策實踐領域組長的蘇金秀通過電子郵件表示，安田文雄和尹錫月峰會的結果使到三國朝著加強努力來到對抗中國在該地區的侵略的方向又接近多一步。儘管南韓和日本的領導人未有提到中國的名字，但他們同意合作的領域與美國在該地區的目標是一致的。拜登政府一直試圖限制半導體等先進技術流入中國，防止北京將這些組件用於軍事應用。布魯金斯學會東亞政策研究中心南韓研究基金會主席安德魯揚表示，雙方決定加強安全和經濟合作，部分原因就是要對中國在印太地區更加強勢的回應，而不僅僅是應對北韓的威脅。正如岸田文雄星期日在峰會後的聯合記者會上所說，首爾和東京一直在討論如何將他們的雷達與美國的雷達連接起來，以便各方都可以實時分享北韓導彈活動的數據。蘭德公司專注於印太地區安全事務的高級防務分析師德里克·格羅斯曼在接受電話採訪時表示，他們都會談論與北韓的關係，但我們知道在表面之下你可以針對北韓做的事情，你都可以嘗試針對中國去做。他繼續說到，因此當日本和南韓說我們將會分享導彈防禦訊息的時候，中國立即認為這個亦都一定跟我們有關。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星期二在記者會上表示，民國整合雷達系統跟蹤北韓導彈的努力損害他國戰略安全利益，並批評華盛頓、首爾和東京的三邊軍事合作。下個禮拜在港島舉行的七國集團會議上，預計美國、日本、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的領導人將會討論中國的經濟做法，尹錫月亦都應邀出席這一次的會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克里斯蒂里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下面有關美國國會議員尋求壓制中國購買美國農田。美國中西部的伊利諾伊州是美國最大的玉米和大豆生產州之一。温德爾·蕭曼家族幾代人在蓋爾斯堡市附近是耕種住所擁有的土地。他擔心中國投資者會購買他的農田。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法拉包在伊利諾伊州柯克伍德的報導。
在今年春天種植農田的時候，他一直擔心中國投資者會購買好像他屋企這裡這樣的農田。根據美國農業部的數據，在2019年到2020年期間，股東與中國有聯繫的公司在美國的總土地持有量增加了近三成。讓你的主要競爭對手在這裡一個一直在這裡向你磨刀霍霍的組織在這裡擁有土地是令人很不舒服的，這樣會令到你感到緊張。蕭曼對美國之音說，但他承認他未有聽說過附近有任何與中國有關的農場。他說 我冇聽講到呢一帶係有嘅。喺伊利諾伊州嘅傑克遜維爾，魯克沃瑞爾嘅公司管理住本地區各地嘅土地交易。15年嚟，我甚至從未與一個我知道係中國人嘅投資集團打過交道。佢話佢參與大部分交易都係當地嘅。在我15年的職業生涯中，我從未將農場出售給任何國際買家。艾奧華州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喬利·恩斯特是一個有兩黨參與的議員團體的成員之一，他稱中國在美國擁有美國農場是一種威脅。如果你將所有中國人擁有的農田面積加起來，他幾乎相當於我的家鄉艾奧華州的大小。他在3月份在國會山舉行的記者會上對記者說，中國人無處不在。他說我們需要警惕他們在這裡的所作所為。兩黨的議員都在考慮旨在壓制向一些外國實體出售美國農業用地的立法。中國是109個投資美國土地的國家中排名第18位。美國農業部報告說，與中國有聯繫的投資者在美國擁有不到 16.2 萬公頃，約40萬英畝的土地，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農田，這個是愛奧華州總面積的 1.12%。 中國在美國幾乎並沒有擁有農田。伊利諾伊大學阿巴納香檳分校農業與消費者經濟學教授布魯斯·謝里克說，謝里克說在外國實體擁有的幾百萬公頃美國農業用地中，中國擁有的數量幾乎可以是忽略不計的。最近與中國有聯繫的投資者在德州和北達科他州的軍事設施附近購買土地的努力，加劇外界對國家安全風險的擔憂。但謝里克說，外資擁有的房產通常是由當地實體去管理或者是照顧的，通常都是美國農民。生產嘢嘅土地唔知道邊一個係佢嘅擁有者。謝里克最近喺佢學校嘅辦公室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話：，所以我認為作為農業政策嘅問題，邊個擁有佢可能唔係一個咁大嘅問題。謝里克話：，農田對任何潛在買家嚟講仍然係一項有吸引力嘅投資，無論我哋如何隨住時間推移去解釋數據，回報率與增長率都係正面相關嘅。隨著時間的推移，平均回報率非常高，系統性的風險非常低。在伊利諾伊州的斯特里特，農場主大衛·伊瑟曼亦都不知道他附近是否有任何外國投資者擁有土地。他說，對我來說這個不是問題，雖然他更加喜歡土地由本地人而不是由中國投資者所擁有，但是伊瑟曼認為沒有必要制定新的立法。我認為整件事都是只是為了讓我們自我感覺良好而已，你知道這是兩黨可以達成一致的事情。他說邵曼未有計劃出售他的任何土地，這些土地有一日將會成為他孫女的財產，因為他幫助他管理農業生意，他歡迎國會立法壓制中國在美國收購土地。在美國農村，我認為有很多人會支持。他說，我一刻都不想讓中國入來賺錢，誰知道他們會做什麼其他事情呢？我不是中國的粉絲。除了國會之外，一些州的立法機構都在考慮對美國土地的外國所有權實施新的限制。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法拉包法治伊利諾伊州柯克伍德的報導。
美國國會正在醞釀科技監管法案，大多數的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都一致認為，聯邦政府應該是更好地監管那些科技公司，尤其是社交媒體平台，但是至於具體應該怎樣做，就幾乎未有達成任何共識。下面是報導的詳細內容。
隨著對中國擁有 TikTok 的擔憂上升，以及面臨新冠疫情之後心理健康危機的父母越來越擔心他們的子女在網上看到的內容，越來越多的國會議員支持進行技術監管。國會議員提出了一系列跨黨派的法案，達成一致的希望就越來越大，但是任何監管這個龐大行業的努力都將會面臨重大的障礙，因為科技公司一直抵制干預。拜登總統在二月份發表的國情之文演說當中曾經說，很多年輕人正在苦苦掙扎，現在是時候通過跨黨派法案對個人數據的收集施加以更加嚴格的限制，並且禁止針對兒童的定向廣告。 拜登總統話：我哋必須要俾社交媒體公司對佢哋喺我哋嘅子女身上進行嘅牟利實驗而負責。科技公司積極對付任何聯邦嘅干預，佢哋已經喺冇嚴格嘅聯邦監督嘅情況之下營運咗幾十年，呢個使到任何新嘅規則或者指導方針都會變得更加複雜。咁以下一啲係可能嘅監管領域。國會參眾兩院的幾項法案將會試圖將社交媒體和整個互聯網對那些最後會使用網絡的兒童來講更加安全。國會議員列舉了很多青少年在遭受網絡欺凌之後自殺或者因為社交媒體鼓勵的危險行為而死亡的例子。在參議院至少有兩項互相競爭的法案關注兒童在線安全。參議院稅務委員會去年批准了康涅狄格州民主黨國會參議員布魯門薩爾和田納西州共和黨國會參議員馬莎布萊克本的法案，要求社交媒體公司在營運方面要更加透明，並且默認啟用兒童安全設施，未成年的人可以選擇禁用推送某些內容令人上癮的產品功能和演算法。參議員說這個想法是平台應該要設計保障安全。布魯門薩爾和布萊克本上個禮拜重新提出這項立法，還將會要求社交媒體公司防止對未成年人造成某些危險，這些包括宣揚自殺、飲食失調、藥物濫用、性剝削和其他非法行為。另外四名國會參議員，來自夏威夷州的民主黨參議員沙茨、康涅狄格州的民主黨參議員麥菲、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科顿和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布里特上个月联合提出了另一项法案，这项法案更加激进。这项法案禁止13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并且要求青少年使用之前需要获得父母的同意。法案还将会禁止公司通过演算法向18岁以下的用户推荐内容。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舒默并没有对具体立法发表任何意见，但是他曾经就对记者说：我认为我们需要某种形式的网上儿童保护措施。这些法案的批评者，包括部分民权组织和支持科技公司的倡导组织，都表示这些提案可能会威胁到青少年的在线私隐，并且阻止他们访问可能对他们有帮助的内容，例如为那些企图自杀或者正在在性认同同性别认同这个问题上出现问题的人提供资源。不支持 Meta、TikTok、谷歌和亚马逊等公司的组织网络选择 NetChoice 的组织的卡尔萨博说，国会议员应该将重点放在教育和授权家庭控制他们的在线体验上。而在有关数据私隐方面，拜登的国情之文似乎是对麻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国会参议员马基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提出的法案给予认可。这项法案将扩大在线儿童的私隐保护，禁止公司收集年轻青少年的个人数据，并且禁止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定向广告。这项法案亦在上个礼拜被重新提出，将会创建一个所谓的橡皮擦按钮，准许父母和儿童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删除个人数据。还有一项更加广泛的众议院法案，将会试图通过国会议员所指的国家私隐标准，给成年人和儿童更好地控制他们的数据。众议院能源及商业委员会在去年广泛的跨党派支持之下通过了一项立法，将会尽量减少收集的数据，并且将会针对儿童的定向广告定为非法，还赋予消费者更多就侵犯私隐权提出起诉的权利。这项法案还未有在国会众议院获得全院通过。由于共和党占多数，这项众议院立法的前景还是并不明朗的。众议院能源及商业委员会主席麦克莫里斯罗杰斯已经将这个议题列为优先事项，并且就数据私隐问题举行了多次的听证会，但是这个委员会还未提出新的法案。至于 TikTok 方面，在3月份举行的一场国会众议院听证会上，来自两党的议员质询了 TikTok 的行政总裁周受资一系列问题，包括该公司和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关系、数据安全和这个应用程式上的有害内容。之后国会议员提出了一系列法案，一系就是禁止 TikTok， 一系就要禁止它变得更容易。 就投资试图向国会议员保证这款广受欢迎的视频共享应用程式将用户安全放在首位，不应该因为它与中国联系而被禁止。但是周受资提出的证词就为这些努力提供了新的动力。听证会举行之后没多久，密苏里州共和党国会参议员霍利试图迫使参议院就禁止 TikTok 在美国营运的法案进行投票，但是就受到共和党的同僚肯塔基州的国会参议员兰德保罗的阻挠。兰德保罗说这项禁令将会违反宪法，并且激怒使用这项应用程式的几百万选民。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国会参议员鲁比奥发起的另一项法案是类似于霍利的法案，将为美国禁止同 TikTok 的经济交易，同时为行政部门创建一个新的框架去禁止任何被视为敌对的外国应用程式。共同发起这项法案的还有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国会众议员克里希纳莫提和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国会众议员加拉格。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沃纳和南达科他州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图恩发起的跨党派法案得到参议院的广泛支持。这项法案并没有特别提到 TikTok， 但是会赋予商务部权力去审查并且限制技术平台面临的外国威胁。白宫已经表示将会支持这项法案，但还不清楚这项法案是否会好像同样在参议院内被提出，或者是否获得众议院共和党人的支持。TikTok 为了生存快速广泛的游说活动，包括利用网红和年轻选民去证明他们的应用程式无害。在人工智能方面，国会面临的另一个新问题就是随着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 ChatGPT 等快速的发展，而具有潜在的革命性产品开始进入市场，并且可以在很多方面模仿人类的行为。国会议员是否应该采取行动监管人工智能呢？参议院领袖舒默已经将这个新兴的技术列为优先事项，认为美国需要领先于中国和其他关注人工智能产品监管的国家。他一直与人工智能专家合作，并且发布了一个监管的总体框架，包括增加对技术开发所涉及的人员和数据的透明度，提高透明度，以及更多地讲解机械人如何作出回应。舒默曾经说，任何最后的监管都应该要防止对我们的国家潜在的灾难性破坏，同时确保美国在这项变革性技术方面取得进步并且处于领先地位。白宫方面亦一直关注这个问题，并且最近宣布投资1亿4千万美元建立7个新的人工智能研究机构。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5月4号亦会见了谷歌、微软和其他开发人工智能产品的公司负责人，商讨有关的问题。
意大利当局正在评估是否与中国续签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有报道指意大利梅洛尼政府有意退出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但意大利当局还未作出正式决定，亦都没有发表正式的评论。据路透社的报道是引述一名的意大利高层官员指出，意大利很可能不再续签中国的一带一路协议，但罗马需要一定时间与北京讨论这个敏感的话题。意大利有媒体报道指，中国外交部欧洲司司长王老彤近日已经到罗马与意方商谈一带一路续签和领导人访问事项。意大利可能是将与中国签订一份贸易协议取代现有的一带一路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赵南旭在罗马报道。
意大利的媒体报道说，王老彤在罗马会见了意大利外交部官员，会谈重点围绕着中国和意大利的伙伴关系以及是一带一路倡议，并且讨论了未来意大利外交部长安东尼奥·塔亚尼、总理梅洛尼、总统马塔雷拉未来访问中国的事项。今年2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意大利的时候，一带一路同样是讨论的重要话题。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访问中国的日程尚未出现进展，梅洛尼在去年11月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 G20 峰会上会晤，并且接受了习近平提出的访问邀请。年初是有传闻指梅洛尼可能在5月访问中国，但是到目前为止访问行程还未确定。意大利是7国集团当中唯一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9年3月访问意大利期间，双方签署了为期五年的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该个协议将会在明年期满。该协议定期满之前，如果不续签，一方应向另外一方至少提前三个月发出书面通知。如果双方无异议，协议自动续签。意大利官员表示，意大利不同中国续签协议的理由是经济收益不佳。意大利现任总理梅洛尼在去年9月上台之前，曾经表示不赞同前总理孔特加入一带一路计划的决定。这位来自右翼政党的领导人罕见地就台湾问题表态，在大选前梅洛尼接受台湾中央社采访，表示今后会强化与台湾的合作。梅洛尼在4月访问英国，和英国首相辛伟成签署合作备忘录，其中亦都提到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2019年3月习近平访问意大利前，媒体就传出意大利可能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协议的消息，前总理孔特意图是通过该项协议提振意大利经济，增加意大利对中国的出口。意大利的这个举动引发了美国等盟友的关切，前副总理迪马约则是向美国表示，同中国签署的协议纯粹是商业性质的。虽然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项目上遇到各种的问题，很多个项目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一些国家出现了债务问题，中国领导层仍然将一带一路作为国家战略来推进。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兼意大利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卡萨里尼表示，2019年意大利和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备忘录包含多项的协议，这些协议是否成功不能一概而论。意大利政府认为近几年来，意大利和中国在能源制造业、意大利主权基金和中国基金联合投资方面取得成功，但是在关键基础设施方面，意大利和北约盟友亦是美国站在一起。虽然目前已经是传出意大利可能不会同中国续签一带一路协议的风声，中国官方对此保持低调。中国驻意大利大使接受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采访的时候，就续签协议的问题表示，谅解备忘录并不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以及是协定，它体现了双方加强各个领域务实合作的政治意愿，坚持合作共赢是中意之间不变的主流，真正符合两国人民根本以及长远的利益。卡萨里尼表示，如果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续签，中国在意大利将会有更多的投资，意大利企业在中国将有更好的市场准入。如果意大利不续签一带一路协议，中国会视为不友善的信号，但是中国不至于采取好像针对立陶宛这样的报复手段，因为中国需要修补和欧洲的关系。由于中国试图从整体上修复和欧洲的关系，卡萨里尼认为中国政府不太可能将意大利单独挑出来实施商业报复。如果同中国对立陶宛采取的措施，因为这个将会导致欧洲其他国家作为意大利的伙伴集体反弹，如此一来中欧关系将会恶化。所以他认为中国政府因为取消谅解备忘录采取的报复措施可能会更加巧妙，比如将贸易从意大利转向欧洲其他的伙伴，比如是法国、德国这些国家没有签署过谅解备忘录，但会从取消谅解备忘录当中是获益。路透社报道说，协议签署四年多以来，意大利从中获利增长不大，对中国的出口从2019年的130亿欧元增长到去年的164亿欧元，同期中国对意大利的出口从317亿的欧元增长到575亿欧元，而同属欧元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法国以及德国是没有参与一带一路计划，去年对中国的出口却是取得大幅的增长。意大利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协议内容广泛，有意大利金融企业、能源巨头和中国的合作计划， 仲包含有熱拿亞以及係的里亞斯特兩個港口同中國國企中國交通建設集團合作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嘅協議。意大利北部嘅熱拿亞港以及係的里亞斯特港係意大利最繁忙嘅港口。的里亞斯特港具有輻射中東歐嘅戰略地位。企業同意大利製造部長阿道夫·烏爾索近期表示，不會讓的里亞斯特港是落入中國的手裏面。在戰爭期間，烏克蘭港口被俄羅斯封鎖，的里亞斯特港亦是威尼斯港可以成為物流中心。他說，我們必須要重建烏克蘭是歐洲經濟復興的引擎，就好像二戰之後的馬歇爾計劃。近三年來，中國企業收購意大利企業多次受挫，中國企業在意大利面臨著更加嚴格的投資審查。前德拉吉政府以威脅國家戰略利益為理由動用黃金權力法案，數次否決了中資公司的收購案，包括半導體設備製造、無人機、種子生產等行業。在意大利和中國簽署一帶一路的協議之前，意大利媒體和中國官方媒體的合作就已經開始。意大利通訊社早在2011年就和中國官媒新華社簽署了合作協議，2014年又成為人民日報的合作夥伴，意大利安莎社2016年和新華社簽署了合作協議。一帶一路協議當中明確提到了意大利和中國媒體的合作。意大利廣播電視公司、意大利最大的私營電視台集團等主要媒體和中國官媒簽訂了內容互換協議，作為一帶一路媒體合作項目的一部分。意大利媒體上面出現了中國官方媒體提供的內容。關注中國人權狀況以及新聞自由的意大利記者萊斯賓蒂就表示，意大利同中國簽訂的一帶一路協議是一個政治協議，而不是經濟協議。協議的內容非常寬泛，好像是兩個國家之間的宣言。萊斯賓蒂注意到，最近幾年來中國官媒的宣傳越來越多出現在意大利的媒體上面。萊斯賓蒂說，媒體需要獨立，需要報導真相。好奇怪，意大利媒體說他們試圖扮演監督者的角色，而另一方面又同極權國家簽協議，你如何在中國這樣的國家話說真話？如果你簽了一個互惠出版的協議，但是這個不是互惠的，因為中國是沒有出版任何意大利媒體的內容，相反意大利出版的中國的內容，所以在這個方法上面、專業上、道德上都是錯誤的。私營電視台曾經是播出了中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製作的有關一帶一路的宣傳片，視頻曾經一度放在網站首頁的顯著位置。意大利廣播電視公司還播出了中國央視製作的一系列影片，包括習近平喜歡的典故等節目，一些地方性電視台亦都播出了中國官媒的影片。中國官媒還通過購買意大利報紙版面刊登中國官媒的宣傳內容。中國國務院舉辦的《經濟日報》在意大利財經報紙《24小時太陽報》多次購買版面，以聚焦中國作為副刊名稱，刊登《經濟日報》的文章，宣傳一帶一路中國脫貧攻堅成就、中國對外商投資環境改善等等的內容。在3月底，24小時太陽報編輯部發表聲明，向報社提出抗議。聲明內容指，編輯部要求內容在刊登之前需要經過編審，但是報社方面忽視有關的要求。編輯部的聲明指出，聚焦中國的內容是政治宣傳，報社沒有說明聚焦中國的四個版面是付費刊登的廣告。聲明指，24小時太陽報將自身造成了獨裁者的傳聲筒，他們傳統上缺乏政治多元化、言論以及表達自由、尊重少數群體，今日在親普京的外交政策上越走越遠。萊斯賓蒂認為，意大利媒體接受中國官媒付費刊登廣告的做法可能影響媒體的獨立性，四到八個版面顯然意見整版都是中國的宣傳，這個令人震驚。 这个是一个微妙的话题。如果这是付费的内容，这样就有一个合同，他们就会说我们收钱所以刊登这一类的内容，因为这个是广告。但你作为一个读者而不是记者，我就会怀疑最后可能影响新闻报道的方式，这个很容易理解。你从中国拿钱做广告，如果他们给是报纸一大笔的广告费，听日你会刊登反对中国或者是批评中国的新闻吗？台湾外交部近期正在是筹备是已经设立驻米兰台北办事处，此为台湾在意大利的第二个官方机构。台湾方面认为此举将会增进和意大利的实质关系，新的驻米兰台北办事处将会在实质上发挥领事馆的职能。目前台湾在米兰设有台湾贸易中心，两者未来不会合署办公。意大利在四月底派出代表团前往台湾洽谈半导体领域的合作。中国官方对于意大利和台湾正在升温的合作关系尚未有作出激烈的反应。意大利自1970年同北京建交以来一直保持良好关系，意大利极少就关于中国的敏感问题上发声，而这个情况开始发生改变。梅洛尼上台以后已经数次表示台海问题的关切，卡萨里尼表示过去意大利对外关系重视贸易，前总理德拉吉时代开始有所转变，新上台的保守派政府加速了这个的进程。梅洛尼政府不单止重视商业利益，亦都重视价值观。意大利企业和意大利的制造部长乌索尔是访问台湾，商谈芯片方面的合作，提升和台湾的经济以及是战略联系，就是一个信号。而此外，意大利还将会派出军舰以及是航空母舰开往印太地区海域。卡萨里尼表示，当然释放出的信息表示台湾海峡现状必须要维持，意大利可能准备最终是准备加入美国以及他的盟友的实施的干预，一旦中国入侵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赵南旭罗马报道。
在5月18至19号，中亚峰会将会在中国陕西西安举行，届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主持峰会，而中亚五国领导人亦都会是悉数到场。中国对这场峰会寄予厚望，说这是今年中国的首场重大主场外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中亚一向被视为俄罗斯的后院，但分析人士指出，乌克兰战争导致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被削弱，在中亚地缘战略格局面临重建时候，中国希望从中能够藉着这一次峰会占据先机。另外亦都有人指出，由于中国在印太地区遭遇美国及其盟友阻力，中国希望能够在中亚有所突破，但中国在西进的路上会不会顺利的呢？中国官方传媒报道，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将聚焦加强北京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和外交关系。中亚五个国家包括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中亚一直在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内，但是抗日持久的战争令到俄罗斯的影响力在中亚被削弱，俄罗斯影响力的衰退在中亚面积最大、经济实力最强的哈萨克斯坦体现得最为明显。哈萨克斯坦不单止没有公开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而且亦都不承认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四个地区的国家地位。哈萨克斯坦仲同乌兹别克斯坦一齐接纳数以万计躲避莫斯科征兵令的俄罗斯人。哈萨克斯坦是俄罗斯领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家。2022年1月，哈萨克斯坦的街头暴力抗议威胁推翻托卡耶夫总统的时候，俄罗斯就派遣了2500人的部队镇压骚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哈萨克斯坦决定开始重新去寻找盟友，对象包括了美国、欧洲、土耳其和中国。2022年在俄罗斯多次削减铝海管道财团的供应， 这个是哈萨斯坦向国际市场出口石油的主要路线。托卡耶夫政府增加通过阿塞拜疆的出口，将石油运过里海，通过巴富第比利斯杰伊汉管道分配到去土耳其港口。外交政策智库新线研究所的卡姆兰·博克哈里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在中亚影响力衰退，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施展影响力的机会，所以中国在加速扩展和中亚国家的关系。俄罗斯的削弱符合中国的利益，现在中国需要加快或者想要加快在中亚扩大和巩固影响力的努力，因为他们知道机会之窗很小，美国亦都会利用中亚正变得越来越开放，并想逐渐摆脱俄罗斯的影响，所以这个是一个机会，因此中国正在加速。他说现在的情况就是因为地理位置上的劣势，与中国和俄罗斯相比，美国和西方在中亚的影响力较小，不值一提。过去几十年来，特别是2000年代后期以来，北京一直在努力扩展在中亚的影响力。去年9月份，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新冠疫情自我封锁三年之后首次出访，就选择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作为第一站。2013年9月，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首次提出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中亚成为一带一路的首倡之地。博克哈里认为，中国加大对中亚的投入，还因为中国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区受到美国及其盟友日渐强大压制，所以中亚对中国越加重要，中国需要通过中亚沟通欧亚大陆。他说，中国不是一个海洋大国，美国及其盟友在西太平洋占据上风，因此中国一直在推动欧亚大陆这一片土地，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建立联系，试图在中国大陆与欧洲，主要是欧洲之间建立联系，当然都包括与中东建立联系。早在2012年在美国提出亚洲再平衡战略的时候，中国就有学者建议提出西进战略，将其注意力从竞争激烈的东亚地区转移到从中亚到中东的广大区域。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俄罗斯与欧亚研究中心主任史蒂芬·克兰德认为，中国将俄罗斯排除在外与中亚国家举行峰会是向欧洲发出的一个信号。我认为这个是北京向外界特别欧洲发出信号一部分，即我们不会在乌克兰问题上支持俄罗斯，我们希望与欧洲保持良好关系，我们想在欧洲发展我们的市场，我们绝对不会通过做一些你们不喜欢的事情来危及这一点，譬如去帮助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战争。我认为这个是主要目的，不是举行这一次会议的主要目的，而是以这样的方式去举行峰会的主要目的。他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亚项目主任萨巴斯蒂安·佩罗斯认为，中国举行这一次峰会是希望让中亚国家看到中国不单止是经济强国，也是政治大国。他说，通过组织这一次峰会，中国希望不单止被视为经济伙伴，同时被视为政治伙伴。不过这个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多年来北京一直努力试图带来一种替代的模式，与美国和欧洲联盟不同的模式。他们说，我们什么都不问就向你投资，不会花钱国家民主化，不会花钱进行政治改革等等。新线研究所的博克哈里认为，俄罗斯对中国的做法肯定会不开心的，但亦都无能为力。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克兰德认为，峰会并未有邀请到普京出席，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严重的侮辱。他说，今年四月份在习近平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之后，俄罗斯已经有学者在电视节目上公开说中国背叛，在俄罗斯背后捅一刀。中国与中亚的关系在乌克兰战争期间经济和贸易继续攀升。中国官方传媒报道，2022年中国与中亚五国双边贸易额达到702亿美元，比前年增长约四成，创历史新高，直接投资继续保持平稳。今年前两个月，中国与中亚贸易额同比增长 22%， 发展趋势强劲。此外，去年中国自中亚国家进口农产品、能源产品、矿产品同比增长均超过 50%， 對中亞國家出口機電產品同比增長 42%， 中國與中亞跨境電商貿易額同比增長 95%， 中國已經成為中亞五個國家重要的經貿合作夥伴之一。喬治華盛頓大學中亞項目主任佩羅斯對美國之音話，雖然如此，中亞人對與中國的貿易有擔憂，他15年前開始研究中國與中亞的貿易。中國和中亞之間的經濟關係存在嚴重不平衡，從中亞出口到中國的產品當中八成是原材料，另一方面中國出口到中亞的八成半都是成品，那就意味著對於中亞的很多人來說，他們認為他們沒辦法與中國出口到中亞的成品競爭，這個是對地方產業的殺戮。尤尼斯·沙里夫里是總部設在比什凱克的調查機構中亞情與表的研究員，主要研究中國與中亞和俄羅斯相關的外交政策。他說，雖然中亞人希望獲得中國技術與投資，但是對債務問題，對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來到中亞感到擔憂。最近兩三年來，北京調整了對中亞的投資策略，從注重投資能源和基礎設施領域轉向投資當地工業，包括新能源，並為當地提供就業機會。但沙里夫里說，這個並沒有減少到中亞對中國的擔憂，他覺得最大的障礙就是中國在中亞的軟實力不夠，特別是與俄羅斯相比。他說，但重大挑戰與中國軟實力的不足、語言障礙、中國與中亞地區的文化差異仍然在雙方之間造成誤解，因為可以說中國亦都在努力投資軟實力，孔子學院一直在發揮重要作用，但仍然存在障礙，而這個障礙實際上是中國在中亞繼續增強經濟實力的主要挑戰。他還表示，儘管有很多證據顯示俄羅斯在中亞的影響力下降，中國在中亞的影響力上升，但是從中短期來看，中國不可能替代俄羅斯，俄羅斯依然是中亞重要的安全和經濟力量。由於西方制裁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期間，中亞國家與俄羅斯的經濟依然保持較好增長態勢。相關統計顯示，去年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之間的貿易增加了20億美元，達到創紀錄的260億美元。烏茲別克斯坦和俄羅斯貿易額亦增加了 23%， 達到92億8千萬美元。吉爾吉斯斯坦與俄羅斯的進出口交易額增長 36.8%， 達到22億3千萬美元。俄羅斯與土庫曼斯坦的貿易額亦有大幅的增長。外交政策智庫新線研究所伯克哈里則認為，中亞人亦都不希望從完全依賴俄羅斯走向完全依賴中國。他說，他們希望形成一個新的局面，中亞在不受限於某一個大國。目前土耳其、美國、歐盟、日本和印度都有意願加強與中亞國家的關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2月份會晤了中亞五國外長，美國官員表示，美國強化與中亞五國接觸，努力展示與美國和西方合作的好處，尤其是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帶來全球負面影響之際，此舉被視為美國在拉攏五個國家平衡莫斯科和北京的野心。不過伯克里哈認為，對中國來說，在中亞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安全問題，尤其是俄羅斯的力量消退之後。中國在歐亞大陸面臨的挑戰是沒有人管阿富汗，他只能夠靠自己，現在被塔利班政權控制，充滿不確定性，沒有安全感。中國在中亞和歐亞大陸的計劃因此變得複雜，中國從未在世界任何地方部署過大量軍隊，既然沒有人提供安全保障，那問題來了，中國人會提供安全保障嗎？中國、巴基斯坦與塔利班近期舉行過三方外長會談，重新加強一帶一路合作，共同將中巴經濟走廊延伸到阿富汗，但伯克哈里認為這個難度很大，因為中亞面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兩個麻煩。阿富汗陷入動盪，巴基斯坦的動盪更加嚴重，他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發自華盛頓報導。
南非的官員在上個星期表示，建立金磚國家貨幣將會是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這五個新興國家集團八月在約翰內斯堡舉行會議的時候討論的主要議題之一。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俄羅斯一直帶頭推動建立共同貨幣， 巴西亦都支持呢個諗法，中國亦都贊成挑戰其外交部所稱嘅美國嘅美元霸權。南非外交部長納萊迪潘多爾曾經表示，擺脫美元可以增強其他國家嘅能力，但亦都指出該計劃具有挑戰性。呢個係一個我哋必須討論而且必須適當討論嘅問題。我唔認為我哋應該總係假設呢個諗法會奏效，因為經濟學係好複雜嘅，你必須考慮到所有國家。南非蘭德商業銀行首席經濟師艾薩姆蘭加對美國之音話，他認為那種金磚國家貨幣可以很快顛覆美元主導地位的想法並未有任何我們所知道的經濟基本面的依據。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元一直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貨幣，八成的國際交易以美元進行，各國中央銀行所有的貨幣儲備中近三分之二都是美元，美國資本市場都是世界上最具流動性。姆蘭加說，南非真是發揮不到幾大作用，但是它是一個非常小的開放經濟體，儲備很小，受全球因素影響，中國或許有這種可能性，但中國當局讓人民幣價格自由浮動並失去控制的意願幾乎是零。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巴特萊特發自南非約翰內斯堡的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每年的5月11日，美国都纪念越南人权日。在这一日，铭记推动基本自由，包括表达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和宗教自由的重要性。越南仍然是一个由越南共产党统治的一党制的威权国家。越南在2021年5月举行了国会选举，虽然在共产党西查国的候选人之间是存在有限竞争，但这次选举既不自由亦都不公平。虽然越南的宪法与法律禁止酷刑，但根据美国国务院最近的人权报告，被拘押人员据报告受到了警方的虐待和酷刑。2022年人权监督团体就警方在执勤时过度使用武力和调查人员据称酷刑折磨被拘押人员发表了多项报告。根据人权报告，任意逮捕和拘留，特别是针对政治活动人士以及就夺取土地或者其他被视为政治敏感事务进行抗议的人士的任意逮捕和拘留，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人权组织报告说，越南目前监禁着160多名和平行使自己的公民与政治权利的人士。在2022年头9个月，据媒体报道和人权组织报告，当局拘捕了19个人，并且将26人定罪。这些人士行使了国际公认的人权，比如表达自由、和平、集会自由与结社自由。多数被逮捕和被定罪的人士与网上博文有关，被告的罪名是出于反对国家政权的目的而制造、储存、散布或者传扬信息、材料或者事项，以及滥用民主自由。非政府组织说，当局有时对因为政治问题而被拘押的人士进行精神病检查和治疗。越南的宪法和法律规定了言论自由，但政府并不尊重这些权利。独立新闻工作者如果报道敏感话题，仍然面临行动限制和其他形式的骚扰和肢体攻击。当局封锁网站，经常关闭博客网页，并且要求互联网服务供应商是必须删除在政治上被视为不可接受的内容。根据最新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越南政府继续对宗教实践行使重大的政府的控制权。模糊的法律规定允许以国家安全或者社会团结利益的名义而限制宗教自由。美国呼吁越南立即释放所有良心犯，并且允许所有越南人自由表达他们的观点和信仰，并且和平集会而无需害怕报复。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